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星期三的时间呢，又是我罗文辉，
还有我刘佳音。
对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今天呢，佳音你睡得好吗？
哎，我呢马马虎虎了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做守门呢、啊？在保安员呢、啊？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是属于一个很醒睡的人，也就是说呢，其实我只要一翻身，我就醒。
哦，那麻烦了。
对呀、啊，
有的人一上厕所就不能再睡了。
是、嗯，所以呢，其实晚上的睡眠质量不好。实际上呢，躺在床上大概也有七个小时，但是真正睡眠的时间呢，三四个、四五个小时而已。
我们说什么辗转反侧是吧？
是，在床上烙饼。
其实呢。专家就说，原来你睡觉的时候，你翻翻身啊，翻两番的不是超英赶美啊，翻两番的，其实对你那个睡眠的质量呢有帮助的。
是，我也听说了，所以要好好的来学习一下。好像我翻身翻的不太对，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那专家们都说呢，如果一般的正常人呢，每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也会翻身20次左右，这是正常的。
哦，20次左右，
因为你常常这样翻。的话呢，大概20次呢，其实会带来三个好处。
哪三个好处？我们来听一听哦。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调整你的皮肤的温度，因为呢，你的身体呢跟那个其他的一些死物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说呢，如果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是一边你不翻身的话呢，只是一边有那个空气或者是有风吹着的话呢，那边就比较凉快一点。但其他没有吹风的地方呢，如果你不翻身的话呢，就会那个热量就会集中在那边，所以就不均匀了。
哦，也就是说我压在床上的那个部位呢，可能就是热量比较集中，或者呢是挨着枕头啊，挨着被子的这一部分呢，就会比较热量集中。那么这个温度升高的时候，就会影响睡眠了。
是的，如果你翻一翻呢，就很平均的那个温度呢，都是比较全身都是平均的温度，那你的睡眠的质量呢就会改善了。
原来是这样。还有一点呢，就说到这个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流通呢，其实也是翻身带来的一个好处啊。一直呢同一个姿势睡觉的话呢，比如说身体对于这个床垫子的这个压力啊，那尤其是我们这个长期卧床的朋友，应该是更明白这一点。体重呢会产生压力，以及呢重量呢会导致这个血液以及体液的循环不畅顺，特别是后背跟臀部的地方呢，就容易产生这个压力。所以呢，我们常常能够翻一翻身的话呢，就会对这个调整血液的不均匀呢，是能够带来一些帮助的。
对，那第三个好处就是能够调节你的睡眠的周期啊。怎么说呢？因为睡眠的深度呢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叫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说身体休息，但是你的大脑呢还在
活动，做梦的时候。
是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快速的眼动睡眠，意思就是说呢，身体和大脑同时休息，
这个就是深度睡眠了。
对了，如果睡的时候你翻身呢，就可以调节你的睡眠的周期然后呢就能够进入良好的睡眠状态。如果你没有掌握好这个睡眠翻身的节奏呢，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周期乱了，就没办法保证良好的睡眠了。
这一点呢简单讲一讲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一晚上的睡眠呢，其 其实是有深度睡眠、浅度睡眠、深度睡眠、浅度睡眠，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当中的。
对。
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没有翻身呢，或者是呢这个眼动期的这个循环的不好的话呢，其实就可能令到我们这个睡眠呢无法进入长期的深度睡眠的状态。
是。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在睡觉当中感到比较疲劳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适当的翻身的话呢，就可以缓解这个肌肉的疲劳，也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睡眠周期呢更良好。
哎，我在想，如果我翻身翻得不好，或者是忘了翻身，因为睡得太熟了，我能不能叫我老婆到时候翻我一翻，你叫你老公
我觉得
帮个忙，
其实找个自动床那个床到时候把你周下去比较容易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好，想想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听听许医师给我们正经的讲讲他的医学的知识。
飞行好医馆，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许医师。
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每一天我们都在这儿。
短信13229966022，
前面注明无限随时接收。
热线13229966322，
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准时开通。
无限飞行号，
天天和你有约。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喂，
你
好，湖南的陈姊妹是吗？
是的。
嗯，陈姊妹你好，许医师在这边，我是佳音。
你好。
我的身体情况就是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而且有雷诺氏现象，就是紧张的时候或者冷的时候，手指头、脚趾头它就会发白，有时候白到手掌这里来的，感觉好恐怖。而且还会很麻。
我看到你的短信说2016年的时候曾经流产过，是吗？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是红斑狼疮吗？还是说之前一直都知道？2010年查到。
对，之前就2010年
查到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你2016年还怀孕了。
嗯，是的。
你当时怀孕的时候，医生有没有给你一些什么建议？
怀孕的就是指标不正常的，建议我去流产嘛。
哦，建议你去流产。所以其实你婚检的时候，医生没有说你不可以怀孕。
没说，我问过很多次，每次去复查的时候我都会这样问，他每次回答都是我可以。
所以呢，当时医生也没有给你过多的建议。你怀孕之后呢，就出现了这个，他就说指标不正常，需要流产。
对。
现在你身体的状况是，
医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是，那现在你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最近这段时间就双腿感觉好累，睡觉的时候，然后脚就会感觉爬了山一样，很累很累。又很轻的双腿。
就是两条腿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怎么放都不舒服。就是很累的那种感觉，
就是又酸又胀又累，是吗？好。
那是胖还是瘦？
对，你身体的大概体重和身高可以讲一下吗？
体重41公斤，身高1.55米，
偏瘦。
那比较瘦啊，41公斤比较瘦。
对，从生病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体重，想动也动不上来。
是你甲减的情况也是在2010年同时查出来的，是吗？
是的。
你们去检查你们贫血？
有贫血的。
因为像你这个情况下，一般来说是贫血。那根本就还不适合怀孕。
对、
因为你的根本的血液供应已经不足够让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你那些系统性狼斑跟你的甲减根本就是跟你的贫血有关。
是这种状态下，
对，那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会健康，那怎么还敢怀孕？ 那所以说在身体没有调好之前，其实你不要怀孕，这样会反而使你的身体更加受伤。
嗯，
因为你流产一次就比那个生一次还严重，
对、啊、
对身体的伤害。所以你以后真的是不要
暂时身体没有调理好的时候呢，
对对对，
不要想这件事情啊。那你说最近这几年呢病情也反反复复，但是有一样让你特别困扰的就是咽喉炎。
嗯，是的。
那我想问你们湖南有没有吃辣椒？
是的。
你们吃、
嗯、一定有。
对，如果说你有吃辣椒、嗯、你的咽喉炎是好不了。
哦，
对，因为你这个是熄火，你这熄火，因为辣椒一定会刺激你的咽喉跟你的食道或者的气管，就会充血，那那个地方的黏液跟充血会引起发炎，也会引起你发烧。那其实不一定叫做感冒、嗯、总之它那个地方如果充血了，那一定是会出现这些感冒的症状。那所以说你唯一就是可以把那个辣的东西完全戒掉，就是说你以后都不吃辣了，那这个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而且辣椒会影响你的造血功能，使你的更加贫血，这个跟你的食物实在是也是有关的。
对，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讲到说你的腿很累、嗯、我们就想说这个跟湿度也有，身体很湿啊，所以水气往下走，那么就令到你的这个身体情况呢也会出现刚才你说很疲累的情况。那么你吃辣椒在这样的一种就是比较湿的身体的状态底下，然后呢你就说经常会喉咙发炎呢，这个其实都是连带性的一些的症状、
嗯嗯、这跟你的饮食真实是有关。
嗯，那么如果你能够戒掉辣，那么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是你的红斑狼疮还是说、
嗯、
甲减啊，还有你的咽喉炎呢都会有帮助的、
嗯、再一个就是说你会不会吃面类的东西比较多、啊、
面粉的东西，比如说吃面条或者饼，
吃的
或者馒头或者面包
面条。嗯
嗯，那我跟你讲你把这改掉，你要改吃饭，吃其他的粗粮，就是说饭啊、番薯啊、芋头啊、马铃薯啊、
老玉米啊，
对、
哦、
南瓜啊、这些红萝卜啊、这些番茄啊，这些你要吃多一点，蔬菜吃多一点，你才可以改变你的体质。
哦，
对，你现在其实要从中医的角度去调理你的身体，
对，你身体好了你才有可能去生孩子。
对，所以我们说的就是食疗、嗯、那么如果说你能够从饮食的习惯上面呢完全彻底的改变的话，那么其实呢就是对你身体的一种真正的调理。那刚才徐医师说到了面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小麦类的食物少吃，多吃呢大米，其实湖南是吃米饭的嘛，对不对、
嗯、
那么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你可以米饭炒菜啊，那么特别是粗粮的东西多吃一点，对你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嗯，而且你的贫血尽量是吃那个猪肉为主，就是瘦肉、
嗯、
瘦肉。那如果说有牛肉也可以少量吃、嗯、但是那个鸡啊鱼啊海鲜啊可能就尽量少吃。
嗯，一些补血的东西可以多吃一点啊、
哦、红色的东西，就是说黑木耳啊、
黑米啊、
嗯、黑米啊、黑豆啊，这些可以吃。
嗯，
因为我不建议吃鱼嘛，那你就可以吃一点海带啊、紫菜啊，这些都可以吃一点，特别是海带、
嗯、
这个对你的皮肤，
海带的话好难消化好像。
我跟你讲你可能要煮的比较熟一点，那你吃的时候可能要把它全部都搅烂，就是说你不要随便吞下去、
嗯、
因为那个确实它在胃里面比较难消化、嗯、一定要在口里面把它消化一半。
其实海带你可以把它多泡一泡、
嗯、
然后呢把它煮海带汤，
煮
那么在海带汤里面呢其实时间长一点的时候它就可以烂，烂了之后你跟它跟饭在一起呢、
嗯、
就吃下去，完全吃下去对于你的这个身体会有帮助的，
对皮肤很有好处。
嗯
哦
嗯
对，
下楼梯的时候偶尔会膝盖上前上头，就像扭到的感觉一样。
这个就是跟你的饮食都是有关，因为膝盖的下去主要是跟腱的问题跟肌肉的问题。那一般说红斑性狼疮的人他那个筋都会比较不好，因为红斑性狼疮其实伤害到你的免疫系统，其实就是肝肾的功能、
嗯、
那你把饮食改一改，你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容易解决。 还有一个你我不知道你没有运动啦、如果说你可以做一些好像体操一样的一些拉筋动作那会好一点。
嗯，他可能那个筋都是肿的啊、比较容易下楼梯不舒服。
体操的动作或者说拉筋的一些动作对你比较好一点、因为运动有的人跑去什么打球啊跑步啊游泳啊这个可能对你比较不适合。
你做一些比较缓性的慢性的这样的运动。
我也不敢去做那个太刺激的。
对对对，你做一些比较柔软的
柔
软的动作，
拉筋运动就可以帮助你了。
嗯，好
好，第一重要记得要戒掉你吃辣的习惯， 对你的身体才会有一个整体性的帮助，明白吗？
嗯，
好，把身体调理好之后再去想怀孕的事情。那么现在重点呢是把这几件身体上面不舒服的地方呢能够一并的解决了，那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你把辣椒改掉以后你就可以改吃生姜了，懂吗？
嗯，
生姜本身有辣味，但是生姜对你的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
哦，
嗯，
那你直接这样子生吃吗？
你可以泡水，
就是你可以生吃也可以，不过你可以放在所有的食物里面都可以加生姜。
就和这个味道可不可以啊？
你喜欢姜的味道吗？
不喜欢，感觉太刺激了。
你所以说你这反而奇怪，你辣的东西不刺激，姜你觉得刺激吗？
辣我也不会吃太辣，但是有一点辣味的话开胃一些。
嗯，我跟你讲，你把它改掉换成是生姜，那你从少量开始吃嘛。
你在炒菜或者蒸东西的时候可以先放一两片，然后呢你连带这个熟了的姜把它都吃掉，慢慢慢慢的习惯了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也可以泡水啊，甚至于生吃啊，或者泡在醋里面都是可以的。
嗯，好。
嗯，
好，那你再有时间再跟我们联系了，好吧？
嗯，好，谢谢石生。
好，希望你尽快好起来，
身体健康。
亲爱的家人，无线飞行后提提你，许医师主要为各位问诊的听众家人提供中医饮食还有按摩方面的建议，请你尽责地观察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适合你的治疗方法哦。另外也请你在报名排队以后呢耐心的等待，记得有迫切的需要时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又或者诊所等等接受及时的诊治，千万不要耽误了治疗哦。愿主耶稣透过最适合你的方法医治你，带领你，与你同在。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喂，你好，请问是河南的李弟兄吗？
啊、是的，我就是想说我母亲吧。
好，请讲。
我母亲吧是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是15、16年了都。
嗯嗯嗯。
他现在这个脚跟手啊都变形了。
嗯
嗯。
这个、关节很痛。
嗯。
就是我想问问许医师，像我母亲这，应该注意什么平常的？
嗯嗯，母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65了吧。
嗯嗯嗯
嗯，
好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2年前吧，他拽了一脚，他这个胯骨这个地方吧，好像是
股骨头
这个地方、啊，对，这个地方呢，就是骨折了。然后就是看了一下吧，慢慢的也恢复了。
嗯。
然后去年吧，现在有一年的时间了，去年呢，又摔了一脚，这边的这个骨头又摔断了。
嗯。
现在呢，得拄着双拐才能走路。
明白。
现在走路都非常困难。现在就是摔住这个地方，很痛，就加上他这个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手脚都变形了。
请问他摔了2次股骨头，是摔同一边还是两边都摔了？
两边。
嗯，
我想知道你母亲吃什么东西了，因为类风湿关节炎，一个是体质的问题，一个就是饮食也是问题。那如果他的饮食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那他就好不了。那所以说要检讨他到底吃什么东西了。
他一天三餐吃什么呢？你知道吗？
就是吃这个面食嘛，就是我们河南就吃这个馒头啦、稀饭，就是那种。
他的面条面食一定要改变，让他改成吃米饭，知道吗？不要再吃面粉做的东西，
因为类风湿它本身就是一种湿热的表现呢、 那才引起关节发炎呢、啊。那如果说他老是以面食吃的多了，那他的那个发炎好不了，因为、这个、
而且他疼痛会越来越严重。
对，因为这个关节炎本身就是发炎嘛，那你面食很容易引起发炎，那所以把这改掉，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淀粉质嘛，淀粉质米饭的淀粉质就比较安全。那这个要改变他的饮食、哦，再一个是他的肉类，他吃什么东西？
肉类吃什么？
吃猪肉吧。
嗯
嗯，还有呢？
只是猪肉而已。
啊，对，猪肉、羊肉、牛肉是过节什么的吃的，
就是很偶尔才吃，
对吧？比较就是说比较多一点，这平常的就是吃的太少。
嗯，海鲜呢？
海鲜一般不吃。
那你记住，就是以后就是过节也不要给他吃的，就刚才说什么牛啊、羊啊、鸡啊、鱼啊那些、就是、
鸭呀都不太适合。
对，那个其他东西不要吃，因为我们有蛋白质给他就好了，那就吃一点猪肉，吃一点鸡蛋，那这个首先就使他不容易发炎。再一个就是说他要多吃一点姜，因为那就是关节炎，他的血液循环很不好，那如果不吃姜，特别是他骨骨头，你不吃姜那血跑不进去了，那所以说那些都使关节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再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多吃姜，因为类风湿关节炎的人他本身是本质是寒的了，就是标是热的，本是寒的，那如果说没有姜呢，他那个没有办法把那个湿热的东西排出去了，那所以说他要多吃姜，而且要大量吃姜，懂吗？才可以把、
哦、就最近开始讲、最近听了咱们这个节目，
对，
那就对了，
对，那就开始会好一点了。
对，
那他把那个主食的东西改变以后，再加上姜，那他饮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平时你叫他多喝水，任何汤都不要煮给他喝，懂吗？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要煮成汤，就是说多喝一点水。那如果说
最简单的饮食
最
适合他，
就最简单饮食就不要煮汤，就是有饭吃，有菜吃，有水喝，
哎，
那就行了。那这个是把他饮食的关把好了以后，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帮他做一些活动。那因为他这样类风湿的时候，他的手脚都开始变形了，
嗯，
对不对？那这个跟他平时的活动是有关的，因为他没有活动，那个关节就开始肿胀。那我们的活动很多时候都要大的关节去带动小的关节了，那所以说大的关节比如说你的手掌，那手指的问题其实关键就是手腕的问题没有活动，手肘的地方没有活动，那个肩膀的地方没有活动，这地方如果有活动，那手指就不会出问题，懂吗？那所以说我们你要给他活动，他的肩膀、肩关节、他的手肘的关节、
肘关节，
对，肘关节，他的那个手腕的关节，那活动不要快，慢慢的转动，慢慢的伸展就可以了，好吗？那脚也是一样，脚的大关节就是说他的髋关节、他的膝关节、他的髌关节，懂吗？那这几个关节要去活动，这几个关节活动了以后，那个脚掌手掌的变形才可以控制掉，不然控制不了。因为手脚、手掌、脚趾的变形，是因为他那个地方的血回不到心脏，懂吗？那就把那个淤血都积在那里，那慢慢的就肿了，这是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他可以去活动解决，那对他是会有进步的。好不好？
是他现在就是活动的，就是不多嘛。现在要拄着双拐才能走路，
所以你们要帮助
他。那我也讲，他活动，他走不了路不要紧。我现在建议，走不了的人，你可以躺在那里，脸朝天，然后一样可以活动你的手脚啊，对不对？他躺在那里，那身体的重量已经在床上了，这个时候手脚的活动就不会伤关节，听明白吗？
哦。
你叫他去走路，关节还是会受损。
对，
你给他躺在那里活动，好像也是走路，但是是在那里空转那个走路嘛，就没有
练习他的肌肉。
对，没有承重量的走路，那个时候是练习他的关节的血液循环，懂吗？
他其实我们这一天能练几次的？
有空就练嘛，反正他也不需要上班嘛，对不对？
啊，那好好，那行，
嗯、
好。好
谢谢呢，徐医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每一次呢细心的讲解和帮助我们呢解决一些的问题啊。
嗯、
那么佳音每一次跟他一起接听电话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学习和帮助。轮回这个你就没办法能够得到了。
是是是是。不过呢，听众朋友如果想跟徐医师联系的话呢，你可以发手机短信啊，然后排队啊。
嗯、
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信息的前面呢加上无限两个字就行了。
是的，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你可以透过这个短信呢也和我们来取得预约的联络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来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
拜。
当我不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